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YouLiveShow 与民有约，当然呢，台北地检署保护司以及呢刑事警察局保护您。那么当然呢，我们检警调呢也都一起哦，在我们的 YouLiveShow 与您有约陪伴大家。尤其今天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关心您时间，那么由我们今天的也是周芳宜主任检察官的特别邀请哦的，不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要陪伴我们大家的秀娟，大家都知道，也就是我们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的詹秀娟专员，然后呢，以及我们啊，这个台北地检署也是周芳盈，我们的女主角主任检察官，
主任好，大家好。
对，而且呢，他也特别邀请哦，铁钉哥。当时改名来了，我一定要给他。我跟你讲，他以前比小钟还帅。我们跟我现在已经知道照片在哪里了。我想到了，人家还放大了。哦，我一定会拍出来给大家的。
你一定弄错了。
没有，不可能，因为他的名字很好认。我告诉你，你我们现在锁定的哦，不管你现在在哪个县市的派出所也好，分局也好，在看的好朋友，你们一定都听过他的名字。他现在人在台北市，也就是我们的中山分局洪承宗小队长，好吗？
大家好。
对，以前我知道他们都叫小钟，现在叫铁钉啊。你不要，哎，你的手势啊，铁钉哥，啊，对，我告诉你，他办案一流，然后呢，速度快，然后不给你啰嗦，而且呢，他很会搂到你，小心点哦。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其实都是跟我们哦，这个孩子是有相关，因为暑假要到了，对，暑假将至呢，很多的孩子来讲哦，那尤其是做父母的生的少。那么对于孩子的了解可能多，也有可能过多，也可能不够多。那当然呢，放暑假是一个开心的时光，因为他一次就两个月，那这两个月该怎么去好好安排呢？可能有很多人会开始担心。那当然呢，我觉得以这个开始在成长的，不管是很小的小朋友，甚至呢小学、中学、高级的这个所谓的高中或者是大学研所也好，实际上呢，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层哦，都有它危险的时候。不过今天节目呢，请来就是三位对我们所谓的打击犯罪哦，都是我们第一线的专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邀请呢主任呢，还有包含了秀娟，还有包含我们的铁钉哥，这个你让你破解你看不见的，而且这一次呢，还把那个珍藏版带来了哈、哦，分局长还没有你的。你看，没有你的厉害，既然把这个珍藏版，你现在还看得到这个吗？看不到了啦。
复古的哦，答对台友哈、哦。啊，
真的真的，哎，没有这个字符了啦，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小姐来来吧，
打炸小熊。
哦，这个是大家的爱。
对。
而且还加了一个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尤其是喝饮料啊、喝饮品啊、气泡饮。对，然后
气泡饮。
他呢？这个倒下去就很像一个富士山，
对，
一个那个，然后冰块，如果你可以做。
我们如果接到诈骗电话，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品，慢慢的跟他对话，然后慢慢思考他是不是诈骗电话哦。
没错，所以呢，我们这三位今天的主题哦，来宾是谁？然后我们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小心你们要了解他们到底在看什么，他们看的不是 A 片，可是呢是犯罪的影片，你可能呢都不知道。那如何去防范呢？这些哦，网络的犯罪跟儿少的一个性剥削的部分呢，今天就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就要先从这个少年哦，这个涉诈啦，或者是网络色情啦，跟这个儿少这个所谓的性影像哦，这个部分的这些责任哦，我们是不是不是只有谈案件哦？我觉得应该要第一个要让他们自己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很重要吧？
对，
对，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先可以让这个秀娟专员哦来先跟大家讲，因为现在大家呢陪孩子呢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一定，因为有时候父母忙，可是我们怎么样去平衡，我觉得很重要。至少在重点的时候，在相伴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些专有的这个保护自己的措施。
对。 明天就是暑假，大家相信大家一定很开心。嗯、那平常父母上班工作忙，其实小朋友啊，然后青少年朋友都接触网络的世界很多。那上网之后呢，尤其是明天就是暑假，那上网之后大家就想说哦要去打工，
嗯，
求职。那上网可能会浏览一些图片啊、影像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看到一些想要去打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咯、
嗯、
我们要注意网络上有那种求职打工的陷阱、
嗯、
我们要小心不要进入到那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哦，求职打工。
没错，尤其是像今天不是我们的瑶瑶，不是我是姚顺的姚，哈哈，
嗯，
啊，那个弟弟也是说，因为是去年这个放暑假啊，这个然后呢，想说可以多赚点钱啊、
嗯，
那就是涉入了一些这个所谓的也是诈欺，
对，
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就是将你自己的身份证哦借人家使用，其实这个都是要特别小心的，不要为了那个3000块、5000块啊，不值得啦，对不对，铁丁哥？
没错。
哦，而且我们常见的一些样态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对、
嗯、
那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容易遭受到诈骗集团的那个陷阱呢、啊、通常就是刚刚讲的求职打工，
嗯，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在网络上交友，然后呢哦大家可能聊来聊去聊了心灵的那一块，然后就没有见面，大家说老公老婆啊互称这样子，然后呢
现在很容易耶，
对啊，就是聊了心灵敞开了之后呢，就说我想要看一下啊，然后想要看一下证明你是否爱我啊，然后就会去裸露到一些私密的部位，
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断讯，
对，
嗯，他们最喜欢我给你断讯、嗯、给你封死
对啊，然后就会引诱你啊，然后要证明你爱我啊，然后就传了一些私密的照片上传，然后后来再用这些照片呢来去恐吓你，甚至威胁你，伤害你的家人之类的。
嗯，是，所以呢这个时候有时候孩子哦这个已经知道不小心已经被截图了，
对、
啊、然后就不敢讲、嗯、然后呢他又用这个威胁，反而呢就越来越糟、哦
嗯、
这个状况来讲哦，其实第一个父母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知识跟尝试，待会铁定会跟你讲真的实际案例，你一定要勇于跟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自己发现他已经开始觉得他的一些形态，譬如说平常都会开着门啊，然后突然关门，然后再看这个跟网友在讲话，那就要特别小心。哎、这时候倒是可以请这个经验丰富啊那铁丁哥
丰富
他真的那个办案很快，那个手脚速度哦，网啊那个比那个网线他说还快，眼睛快很准啊，真的，你真的要来提醒。
不要看我胖啊，我以前在刑大叫做刑大洪金宝，
哇，明明就很帅，他以前真的很帅、啊，现在还是很帅，不然的话我太可能被车我太被柔道塞出去。不过倒是真的耶，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这个请铁丁哥讲一下啦，真的，因为你真的是从刑大就一路这样子走来，不要说什么那个办案经验丰富，我觉得你看人超准，而且你就知道他在必杀棒。嗯，
当然是这样，因为累积了快40年的经验哦，那个看背影我就知道在干嘛。
你看看，不过刚刚秀娟讲那个真的是实话，如果以这样来保护的话，像有一些这个状况下，是不是也可以像。举例来讲了，之前那个创意私房的这个部分哦，可能也是现在父母最害怕。嗯，
你说创意私房他们的犯罪形态哦，其实跟韩国恩闹房是有一点类似的，
但是没有完全一样了、啊。我靠，
没有完全一样啊，是没有完全一样。可能我先补充一下刚才秀娟讲的那个案例哦。
嗯，
他说网络上交友，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小男生在国小升国中这年纪哦，等。比较对那个方面比较有兴趣，
而且眼睛很大，
所以很容易受骗，很容易受骗，所以嫌疑人都会盗用一些比较漂亮的小女生的照片、
嗯、
主动去接近你、
嗯、
啊，主动接近他的犯罪模式都是一样的、
嗯、
像韩国恩闹房都是女孩子受害，可是韩国的恩闹房有男童版，现在被害人是不分男女的哦。
嗯，
我们之前在研究的时候好像最小年纪可能是11岁，后来发现不是，一直下修下修，最小4岁，细毁容，抓去处理掉啊、嗯！哇，这是什么世代？而且现在小男生，他一开始人家跟你聊的时候，小男生都是不设限的。
嗯。
但是对方也是男生，他就一开始就是先套你的资料，他可能会花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时间把你所有的资料都套好之后，然后就说我们都聊那么久了啊，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男女朋友，哦，男女朋友好啊，当然可以啊，然后对方就说，那你要先给我看你强壮的胸部，那小男生就说，啊，你要看我的胸部，那你要给我看，那你也要看你的哦，那他说好，说没问题啊，没问题的男生就是什么说，嘿，来给你看，对不对？那等到女生那边就是发一些照片过来，发照片过来给，真的，男生看到，啊，男生都是这样子啦，食髓知味，打蛇随棍上，看完上面就要看下面，然后看完静态就要看动态，看完动态就是你要打什么给我看哦，你要露脸哦，然后一次两次三次这样之后，突然就男生就是。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他就是想要约见面了。他约见面的时候，他更不可能出来啊，他不可能出来的。他说男生就生气，那以后
不打了，
不打给你看了哦，不好啊，你不打给我看，可是我已经掌握你所有的
东西了，
年级资料什么都有了，脸书、IG 啊、翠啊什么都有，然后你之前给我的照片、影片我都有。如果你一个礼拜没有打三次给我看，我就把这些传给你所有的朋友，让你爽。爽翻天，那你要不继续，那要继续给他。我之前办了一个案子，他就是这样子，这个被害人都不敢报案的，
是
他不敢跟同学讲，丢脸，
因为
不敢跟老
师，
对啊，不敢跟老师讲，不敢跟父母讲，所以这个犯罪黑数是很恐怖的。后来我承办的时候，我们去抓到嫌疑人，在嫌疑人的电脑里面发现，不是只有一个被害人，一发现是107个被害人。
后来怎么处理？
一个，这个也要呼吁一下，我们警方跟那个财集团是不一样的。我们打电话去，请你带小子过来，每次打去都是被人家
骂的，
被人家骂骂，
有
十通有八通被骂。哎呀，然后说我们很难去这么107个，到最后只办了不到30件，
因为不愿意接受了。
不愿意接受，
这是真的。
按卡也都用胶啊，像这种案子层出不穷了，尤其这种恋童癖的，恋童癖它的模式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小孩子，这是 OK 的，但是你喜欢小孩子，如果你的思想里面加上性，你
就
变喽，就变成恶魔喽，然后只要你敢卡鬼，你吃过一次，你就上瘾了，上瘾之后他就会一直犯，一直犯，犯到。一直被警察抓为止，像我那个案子，我如果往前溯，可以溯六年，
可以追溯六年。
他至少我们看得到了，知道他至少已经连持续这样翻了翻六年，那韩国那一件是往前溯五年，你看这中间有多少被害人被他怎么样过，他很恐怖的，
所以真的是要呼吁我们的自己做家长，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是以年轻的朋友或者是说你身旁有这个自己的妹妹啊兄弟姐妹，真的要互相的去了解，因为现在没有互相的这个照顾的状况之下你会求助无门，就像刚刚我们铁钉哥讲的，他会自己觉得丢脸，然后就越陷越深，好，那个真的，而且呢有时候孩子有一种报复心，没关系，我告诉你，我如果不小心被人家知道了，我也拖人家去一起，他就拖着同学一起，这个我想铁钉哥你最清楚，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你说拖同学一起也怎么讲呢，他有可能说认为说我今天会这样子啊，都是你害我的，
对，就是一个拖，就是一个报复，对，就是报复的心理。不过倒是可以请教我们主任检察官就是说对于这样很大家都知道不可取，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收集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观看这些影片，观看者、贩卖者，就是说贩售者，或者是说，招这个所谓的像N号牌网络会员，因为已经有太多模式形式了，因为时代在变，这个法律该怎么去解决？很多人都说太轻，然后很多人就说有这么严重吗？你知道是两派，
那我想在这个机会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性影像。那性影像当然就是影像里面包含了比如说像性行为或者是一些猥亵的行为或者是有出现一些性器官或者是一些性隐私的部位。好，那最常见就是比如我们常说的 A 片，好，那或者是说 常常社会新闻上面有听到说偷拍人家的取缔，或者是偷拍人家上厕所，好，这样子的影像其实都已经含括在性影像里面。好，那今天如果是偷拍别人，好，未经别人的许可去偷拍别人，是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好，那如果说用强暴、胁迫等等违反他人意愿的方式去拍人家的性影像，那当然罪就会更重，可以判到5年的徒刑。那接下来要帮大家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散布性影像这件事情其实是比拍摄还要严重。好，如果你今天获得了别人的性影像，然后你上网上传，好，发到什么社群网站上面，那那个散布的罪又会更加的严重。
那像还有幕后主使，我是老板啊，
对
你要看的话我收会员费啊，
对，像这种盈利的状况，好，又再罪加一责，又会再更重，
是不是？
对，我们在法律的处理上是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小队长跟秀娟跟瑶瑶都有讲到，如果今天这个性影像是儿童或者是少年的性影像，那那个罪真的会非常非常重。那不管是偷拍别人，或者是甚至用强暴胁迫的方式、恐吓的方式逼迫儿童或者是少年去拍这些性影像的话，都可以到1年以上或者是7年以上的罪。那在这边还要再跟大家建立一个更重要的观念，好，就是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散布啊，
我只是自己看、
我只是自己看啊就可以，不行。好，如果你今天有付钱获得这一些儿童跟少年的性影像的话，那也是一样要处罚，而且也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罪，非常的重。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不要觉得说我只是留在自己的电脑里面没事，好，这是有事的。
我曾经有个案件哦，就是在我的少管所这边，就是他也是一个，这我觉得那个我们不要先不要讲那个基因的问题啦，那可能有时候就是他的上一代也是，就是怎么爸爸也是有类似这个情形，但是问题是状况来了，他说我从小就是看我爸就是这样子啊，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我从小的观念，我看我的家，我的爸爸，就是常常正大光明看，可能这就是原生家庭的状态。可是你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要跟父母亲讲，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其实你的孩子都会copy。那当然呢，如果你没有马上的喝止或者是制止，对不起，他都会认为理所当然的。或者是隔代教养也是一样，这个可能我们要来提醒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哦。那尤其是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那个铁钉哥讲哦，就是我们中山分局的小队长讲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儿少的一个影像的部分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些防治的建议啊？因为他真的就像他讲的，你可是不能每次都用他的鹰眼啊，每次都就说进来啦，来啦，你给你跨界啦，我也不是圣咪哀嘞，我都帮你讲啦，对吗？对呀、就是这个部分哦，有时候就是像那个我们每次接手，每次说姚快点来一下，你闻一下那什么，我说我的狗鼻子哦，不是每一次都被你一直叫来叫去的，真的一样的道理，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我觉得可以请这个小队长铁钉哥哦，让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的观众有一个概念，就算你没有孩子，你的身边有这样子的亲朋好友，你都要特别的小心。
其实哦，这个我归根究底这样研究起来发现哦，其实家庭因素是最大的因素。会犯这种案子的嫌疑人，你每一个人你都看不出来，他在社会上的形象都是非常良好的，
而且有些都很有地位，
都有身份地位的，对，看起来都每一个都比我还正常。真的，怎么每个都人模人样的，你看不出来是坏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像我们在查缉犯罪的话，你那8+9流氓啦、吃药的，我们一看就知道。那些拿刑，我们看了就知道了。那个就看不出来的。你说你要怎么去防范？你就是想要主动去侦办，我跟你讲，这个也没有办法着手。
因为他打电话去都被骂，对啊。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啊，如果被害人没有自己出来，没有讲出来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有东西去可以找的。
所以一定要有证据，就像我们常常在讲，我要办你，我要有证据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回归来，就是家庭的陪伴哦，是最好的一个良药了。你都以为小孩子不懂，现在小孩子超懂。 因为你手机的那个社群网络太泛滥了嘛，然后你都不制止他，连打个电动玩个手游也会出事情。人家说玩手为什么出事情，有呢就有女孩子自己上网说，哎，我需要点数刮胡可有条件啊，可女孩子自己上网这样贴呢。可有条件是什么，那一行的就知道，哎，说这是可以怎么样啊，是可以看啊，还是怎样就可以过去了。他们的小朋友的法律常识浅薄，那是正常的，是 OK。可是你家长你要知道你小孩干嘛，哎，我在忙，你卖差啊，丢个手机给你玩就好了。哎，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小孩子在干嘛。不要是以为他只是真的在打电动啊。啊，然后如果真的不信啊，不信小孩子是被害人。我有看过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一发现是被害人，啊，不要脸，怎么给人家看那个照片，怎样开始骂开始打。其实哦，不要打他，不要骂他，因为他是被害人。我们应该寻求正常的管道，然后寻求专业哦医生的，是不是开导他怎样，该求就救一对。你不要，哎，我是刚才说的那个107个，我去办那件，人家家长带小孩来的时候，不是小孩子哭，而是家长在哭嘞。
是啊，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的小孩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小孩在国中的时候功课都很好，结果突然间一落千丈。就是因为被那个老师带去怎么样去过了，那来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两个眼眶都黑的，然后嘎嘎呢，结果是已经被诊断出重度忧郁症。你如果你已经得了这个病，是需要很长的陪伴才会渐渐好转的。老师，你看这个对小孩子影响有多深远，所以我觉得最终的，你就不要说只靠警察了哈，家长一定要给予一个很好的陪伴了。然后好，在学校的话，在学校如果有发生这个事情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先截图。啊，有的人啊，发生之后啊，我是全部把它删掉，那，啊，结果你要报案的时候，哎，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都没有，你要叫我怎么办？我也不是神哎，对不对？有的东西删掉就删掉就没了啊，所以记得哈，还是要截图收证起来，才能够继续来保护你自己，也让警方有一个追查一个对象了。我是觉得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哈。
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数位时代下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主任哦？就说依照我们自己的在这个现行犯来讲，或甚至是被害者哦，那当然这两者，尤其是在办案的状况之下哦。怎么样来去让做家长的、做当事人的以及这个被害者来去做一个区隔，然后也让我们的听众跟民众可以了解，让他们知道说有事态是真的很严重，不是我们随便讲讲啊，然后一下又过了这样。我觉得台湾人是最健忘的。
我想要先附和一下小队长刚才讲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处理类似的案件或者是一些妇幼案件，其实儿童跟青少年他们是被害人的时候，他们的创伤其实是有时候会藏得很深，但我有看过说好多年之后他才整个病发出来，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可能他慢慢长大之后，这个对他往后的人生会影响很大。所以其实家庭、家属、学校老师等等、他周围的人的陪伴其实真的非常重要。那像这一类的被害人，我们都会很希望家属第一时间不要苛责，说哎，你为什么这么笨？那你为什么要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跟他聊天？你为什么要给他影片？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但他是被害人，你要让他一直反复去回想这些过往的事情，对他来讲，其实身心会一直不断的在受到一些打击。对，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家属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是要先平复青少年的儿童或青少年的心情，然后就像小队长讲的，如果说身上还有一些迹证，比如说手机的截图，等等。或者是有留存一些对方的资讯，都可以提供给家属。然后呢，赶快报案。因为我们不管哪里，我们都有专门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检警。 好，所以我们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就是说，哎，这个我们会看被害人他的状况，好，如果有受伤，好，可能先去验伤；如果是心理有一些创伤，我们也会有心理咨商辅导。好，那检察官的部分也都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警察的部分也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在问孩子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我们不会去否定他，好，我们会用他听得懂的语言去获得最多的资讯，然后我们会溯源，好，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抓到后面藏在网络背后的这个人。如果时间快一点，我们的资讯多一点，我们比较有机会去找到这个人，然后去把他手机里面、电脑里面的东西把它找出来，好，这样子才能够杜绝后患。
嗯，来，小队长，30秒。
30秒，好。嗯，我这边再呼吁一下，如果你是那个好奇的手机、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